时间3月31号星期三，北京时间4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本周五，美国、日本、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将在美国举行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国安顾问三方会谈，讨论包括朝鲜半岛、印太战略、新冠疫情等区域与外交政策事务。另外，拜登总统在星期三宣布了名为“重建美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他表示，这将协助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并且创造新的高薪工作岗位。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
是在3月30号星期的晚上呢，白宫国安会发出了声明，说在白宫的这国安顾问沙利文的邀请之下呢，日本的这个国家保障局的局长木村北村姿，以及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室长徐勋呢，将会在4月2号星期五一起来到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的海军官校来进行三方会谈。那么在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声明当中则表示说呢，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已经造访过日本与韩国了，那么他们讨论了区域事务还有外交的优先议题，包括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处理新冠疫情、对抗气候变化等等。那么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说呢，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第一次举办的这个多边的国家安全顾问层级的这个多边会议，那所以呢可以彰显拜登政府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方面的重视。那么这个其实在3月23号在一场关于朝鲜问题的白宫国安会背景简报会上呢，一位资深官员就已经先预告了这一场的三方国安顾问会谈。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拜登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匹兹堡呢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来宣布了他这个重建美国的两个重要的这个计划与方案。那么在拜登总统说呢，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这个太空项目的投资呢创造了许多现代的科技，包括现代食物的处理的方式，包括电脑的晶片、网际网络，还有这个导航系统 GPS 等等呢，都是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投资才有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这么方便的科技。所以拜登总统呼吁美国人一定要投资未来，50年之后呢再回过头来看，一定会发现投资非常的值得，而投资未来的国家呢就能够掌握未来。拜登总统同时也指出呢，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呢是全世界排名第13名，而中国在这个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却是美国的3倍。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匹兹堡针对这个两个新的方案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他是怎么说的。
So largest American jobs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It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good paying jobs, will grow the economy, make us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ut us in a position to w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upcoming years. It has two parts, the American jobs plan and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白宫副新闻秘书卡林·尚皮耶呢，在空军号上则是告诉记者说呢，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了这一项这个美国就业方案之后呢，星期四将会在白宫东厅召开他上任以来的第一场内阁会议。那么在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呢，包括这个增加工作的就业方案，还有在对抗新冠疫情呢，都会是这次内阁会议当中的讨论的重点。那么尚皮耶还说呢，拜登的基础建设方案的投资有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道路、桥梁、铁路以及其他交通建设的设施，第二个部分呢包括的是高速网路、水资源的运输、能源、住宅与建筑，而第三部分是投资年老以及残疾美国人的居家和社区照顾，而第四部分呢则是投资制造业。那么现在呢，对国会共和党人他们是有些是反对拜登总统现在提出的计划，认为金额太过庞大，不过呢一些民主党人则是认为金额太过小了。那么白宫方面表示现在是继续与国会当中的两党议员来沟通协调这个新的方案。那么呢在拜登总统已经在星期的晚上打电话给国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那麦康奈尔参议员呢星期三告诉媒体说呢的确是他们两个人的打了电话，那么也谈了这些方案，那他说如果这个方案提出来的话当中有需要增税的部分，那他则会加以反对。那白宫方面呢则是拒绝进一步来这个说明谈话当中的内容。 而拜登总统呢，在今天的讲话当中也特别指出了，说不到四年之前，美国国会才刚通过了一个将近2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那么这个减税方案呢，当中反而造成了很多美国的财富是聚集到这个不到1%的这个富有人的手中，并且呢，也造成了一些美国的工作岗位跟美国的工厂呢外流到海外。所以拜登总统现在呼吁呢国会，他说我的这个新的就业方案呢，也差不多是2万亿美元的金额，他希望呢国会能够通过，在美国的国内来制造高薪的而且有工会保障的工作职位。卡拉，
好的，感谢耀仪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上午公布国务院年度香港政策报告，报告说过去一年北京继续违反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义务，取消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特别是通过和实施国家安全法，严重破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国务院每年会向国会提交香港政策法报告和随附的证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三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结合今年的报告，布林肯国务卿已经向国会再一次证明，根据美国法律，香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不符合特殊待遇的资格。另一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以全票通过更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让警方国安部门就参选人是否效忠等条件审查参选人资格。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强烈谴责北京这项进一步削弱香港政治参与和代议制度的行动。他还表示，美国对香港两度推迟九月立法会选举深表关切。这些香港选举制度的变化无视香港人民的意愿，否定香港人的声音以及他们的自治，设立审查候选人对北京忠诚度的委员会以及减少立法会议员直选的比例，将严重削弱香港的多元化和代议制治理。
With Hong Kong's basic law, which states that universal suffrage i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for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united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speaking out for th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of Hong Kongers. And we call on the PRC to uphold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must be heard,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should proceed in a free and fair manner that allows candidates to run for election irrespective of their political views.
白宫新冠病毒顾问安迪·斯拉维特周三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拜登总统的呼吁，要求地方政府维持或恢复口罩强制令。拜登在周一表示，口罩强制令与政治无关，而轻视新冠病毒正是美国如今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斯拉维特强调了总统的要求，呼吁地方政府官员和民众做好分内的事，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疫情。
All these efforts.On behalf of one thing, saving lives. We need to keep case numbers down so we can save lives and give people the chance to get vaccinated in April, May, and June so we can enter the summer on the strongest footing possible. Now, in the weeks ahead that it will take to get everyone vaccinated, for all of this effort, we need a simple thing of every governor, mayor, and local leader.And that is to heed what the president is asking in return. Simply to maintain or to reinstate mask mandates. And we need every American to do their part. Together, we can win this race and save lives. If we're acting on our own, we will lose even more people. If we're acting together, we can defeat this.
拜登政府星期二发布声明，宣布恢复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白宫倡议。这项倡议最初于前总统克林顿时期成立。拜登还将任命一名负责在联邦政府协调此类政策的专员。白宫还将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受家庭暴力和性攻击的受害者，以及为应对日益增加的针对该社区的仇恨犯罪的跨机构项目拨款约5000万美元。 部分拨款还将建立一个有关新冠问题的公平工作组，来应对仇恨亚裔美国人问题。这些行动被认为是白宫对外界的批评做出的回应。有批评说，拜登没有充分回应最近激增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政府缺乏对这一群体的代表性。美国几位联邦参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里克·斯科特、马克·卢比奥等八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星期二提出把中国排除出太阳能法案，要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制定标准和指令，要求美国政府审计署向国会报告联邦政府部门机构从相关实体购买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禁止美国联邦资金用于采购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生产或组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本周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攻击一名菲律宾裔女性的男子，周三被警方逮捕，并提起攻击和仇恨犯罪等多项指控。这名38岁的非裔男子布兰登·埃略特案发时正处于假释期，他因为在2002年杀害自己的母亲被捕，2019年假释出狱。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多位民选官员对针对亚裔的暴力攻击事件表示谴责。纽约警察局目前正在对多项案件展开调查。警方说，今年年初以来，纽约市区已经发生了30多起亚裔遇袭的仇恨犯罪。来看报道。
We continue to see these horrible, disgusting attacks.On Asian American New Yorkers. And it's got to end, and we're going to use every tool we have. And we need everyone to be a part of this.
And sadly,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an attack where bystanders did not take action to alert the authorities or assist the victim.
Someone like that just randomly kick you for being a certain race. So we're kind of outraged right now, our community, yeah.
I stand here with the Asian community, and I'm teaching my son that hatred is not the way of the world.
I'm encouraged by people who are speaking out, and who a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so...You know, it's not that I think we can find a silver lining in this, but I do think it's a call to action.
You know, 43rd Street, I'm usually feeling more comfortable on 43rd Street, but lately I've been carrying a pepper spray all the way around here, because sometimes there's a lot of things happening and you get nervous.
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呼吁议员、公司以及各种组织为亚裔发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亚裔社区组织了多场集会游行，亚裔居民公开分享他们受到歧视和攻击的经历。此外，亚裔领袖们相信，在联邦和地方层级的立法努力也需要同步进行。下面通过本期热搜解码，来看一看各地在立法方面的努力。
新冠疫情已有一年之久，最近走上街头抗议的亚裔美国人士表示，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不仅多了出门要戴口罩的不方便，同时也面临种族主义者对他们亚裔身份的攻击。3月16日，21岁的嫌疑人持枪袭击了3家亚裔经营的商家，8名受害者中6名为亚裔女性。这是促使大量亚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集会的导火索。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来自过去一年以来这个族群所面临的歧视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众议员孟昭文等提出的新冠病毒仇恨法获得了总统拜登的支持。如果国会予以通过，将会在联邦层面加快对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案件的回应，支持各地执法机构改进仇恨犯罪的报告系统，并让亚裔社区更容易获得有关仇恨犯罪的信息。
As a congressman, as a legislator,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do to address th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is basically, you know, disaggregating our data so that we can properly study hate crimes, so the FBI can track these issues.That requires funding so that we are not just grouping Asian Americans all as one, And also, we have to broaden our own language outreach. There are a lot of Asian Americans who probably are not reporting these incidences because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And then finally, look,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common sense gun safety laws. And you can't try to distinguish the two. We have the issue with hate crimes, but the easy access to guns makes hate crimes in America even worse.
在各州，亚裔议员们以及社区领袖们也在努力推动新的立法，争取财政资金。在最近有关亚裔遭到袭击和歧视的报道中，常被引用的近3800起此类事件报告的统计数据，来自于权益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这是一个2020年3月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旧金山的民主党籍州众议员丁佑利在今年2月为这个组织争取到了$1,400,000的州财政预算，继续对亚裔遭到仇恨和歧视的事件进行追踪。
First step is to have the data. Without having the 3,800 nationwide incidents reported, we wouldn't know is this just my problem or one individual's problem or this is a systemic issue.What's clearly become an epidemic as well as a systemic issue, and I think a lot of that is due to the press coverage and covering the Stop AAPI website and the data that it's collected and talking about it.
加州第19选区的丁佑利议员指出，过去仇恨犯罪的追踪大多依赖执法机构的数据，但很多执法机构并不会单独追踪记录仇恨犯罪，所以那些数据非常的有限。而现在3800起事件，在他看来也只是冰山一角。
In fact, as of yesterday, the AAPI website, the Stop AAPI Hate website was down because so many people were trying to report incidents.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because all of a sudden all these incidents happened. I think it's because people had incidents to report and they just hadn't. But they're now coming forward because of all the media coverage and people saying, hey, now is the time to step up.
亚裔同样受到攻击比较严重的还有纽约，该州众议员牛玉林所代表的第65选区涵盖了曼哈顿中国城，他曾呼吁他的同僚为亚裔争取财政资助、社会服务等资源。还有议员认为对下一代的教育十分关键。
We got to educate our kids that this is not correct behavior, not just Asian kids but other kids too, and that this shouldn't be acceptable in our schools, and that our teachers should also not tolerate it either in classrooms, just like we shouldn't tolerate any kind of racism.
美国的亚裔社区正在通过各个渠道呼吁社会的关注，推动保护亚裔的立法，为这个包含了华裔、韩裔、日裔、越南裔等多元文化的族群争取更多他们应得的权益。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人都表示，这是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的亚裔站出来发声，他们对于未来保持乐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弗洛伊德案涉案警察德里克·肖文的庭审周三继续进行，有人群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法院外抗议警察的歧视与暴力。来看详细报道。
To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families in Minnesota whose killers 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justice. And so there's a growing sense of frustration, but also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change if our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listen to us. Until my demands are met, myself or my team will be here until our demands are met.
缅甸军方继续对反政变示威进行镇压，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及其家属撤离。来看报道。
据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2月1日缅甸政变以来， 安全部队杀害了至少512名平民，其中包括星期六死亡的100多人。周六是缅甸武装部队日，本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开始抵抗日本人的占领。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周六的死亡人数为141人。周二，成千上万的民主抗议者再次走上街头，又有2人遇害。同时，缅甸3个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组织星期二威胁军政府说，如果不停止杀害示威者，军政府就会遭到报复。针对最近几天反政府力量对军警的袭击，军方对缅甸东部的克伦武装发动空袭，加大了打击力度。袭击也导致数千民众逃离了家园。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缅甸局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不一，科技板推高纳指，投资者继续关注拜登总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道琼斯指数收报32,981.55点，跌幅为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246.76点，涨幅为1.5%。标普500收报3,972.89点，涨幅为0.4%。在经济复苏利好势头的带动下，美国三大股指已经连续第4个季度收涨。拜登总统周三公布了价值2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且计划将企业税从目前的21%提高至28%。经济数据面，三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达到6个月新高，达到51.7万人，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2.5万人，但是远超二月的17.6万人，提振了投资者对经济重启的信心。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疫情的爆发让很多人毫无预警的失业，无法交付房租。虽然很多州政府有租金援助计划，但由于法律规范发放的对象不尽完善，很多像是纽约居民坎迪德普赫这样的申请被拒绝的人成为了被忽略的群体。一起来看一看普赫的故事。
para esa ayuda y me dijeron que yo no aplicaba porque mi esposo seguía trabajando, él no perdió el trabajo, so hay un salario.
阿拉斯加州偏远的塞尔多维亚村只能乘船或者坐飞机才能到达，这里的居民如何接种新冠疫苗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斯的报道。
Hi, this is Deborah Calais from Sildovia Village Tribe, and we're wondering if we're going to be flying out this morning to Sildovia.
So, I have heard from my pilots and they say we are a go for the 9 o'clock.
Okay.
All right. Bye.
Bye.
Some vials have 11 doses, so we're trying to at least get an 11th dose out of one of our vials today so we can give one more person a vaccine. I need Band-Aids, I need alcohol pads, and I need gloves yet.
What size?
I don't care. I'm not picky.Alaska healthcare is totally different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e in Alaska, we have a lot of remote villages, and so Sildovia is one. And with it being remote and no access to anything but a clinic, there's only been just a couple cases of COVID here in Sildovia. So we're trying to really get everybody immunized and keep COVID out of the remote village.
My name is Sunny, and I'm 82. We came here in 1970.We've raised seven children here, our first five and then two grandsons.
I'm feeling good and I'm going to feel good. I know I'm not going to have any bad reaction or anything go wrong.
Which arm would we like to do today?
This arm. And if you will do me a favor and count to three.
Count to three? Okay.
I had too many children and I did it that way too long.
That's okay. Okay, one, two, three.Was it that bad?
Nope, didn't feel a thing.
See you, Rob.
Uh-huh.
Have a good day.
Okay.
It's time to go home. We did 37 vaccines today in Sildovia, and then we will be back in a month for second doses for those people.Weather permitting, we will be back in a month.
All right. Candy and Deb?
Yep. Isn't that how you normally go to work?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